今日读经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至五十四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加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他们说昨日末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就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圣经读笔。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又再次一同在主日崇拜里面来到彼此的见面，无论在现场参加的弟兄姊妹人数越来越增多了，我们感谢主，亦都在家里参加网上的崇拜的，我们一样的欢迎，亦都感谢主，我们求主他自己的圣灵都临格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整个会场和我们这个网络崇拜的聚会的当中，我们献上感谢。其实今天很重要的，因为今天是七月份第四个亦都是最后一个礼拜日，又亦都咁講啦。如果打開嗰個成年嘅年曆去睇咧，今日咧呢個禮拜日咧就係今年度2021年嘅第30個禮拜日。哇！咁一年都係得52個禮拜日啫嘛，今日去到第30個禮拜日。如果要數日子咧，就好有意思嘅。今日係今年度嘅206日，即係話剩低仲有159日咧，就完成咗今年嘅日子啦。哇！咁睇下都發覺時光咧走得好快。诗篇刚才我们听到小老哥在读出来，就是诗篇23篇，其中有一句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神的殿中。一生一世其实就是基于每一日，是吗？你不能够只是讲一生一世就不讲每一日的嘛，因为没有了每一日就没有了一生一世的。一生一世的基础就在于每一日，也即是说我们每一日都是重要的，我们每一个礼拜日来到敬拜神的聚会的日子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让我们同心祷告仰望神。我们献上感谢天父，我们多谢你在我们过去的这个200多天的日子里面，你保守带领我们。虽然我们活在这个疫情的阴影和各方面的影响和限制的里面，但我看到神你的福音是大能的。我们看到这些可爱活泼的儿童，他们在将圣经来到去朗诵，或者在他们的聚会里面所显现出的欢乐，就足以证明神你是永活的神，你是赐人有活泼盼望的神。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就恭敬将到今天的聚会，我们的分享神的话语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也将你的仆人来交托，求你开他的口，藉着他的口来到宣讲你的道，又开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聚会当中的人，我们的耳朵以至能够听你的说话，开我们的心以至你的说话能够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所读出来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其中的一段。今天讲到的主题叫做生命中的奇迹，生命中的奇迹。有人这样讲，相信奇迹的人呢，就是那些最靠近奇迹的人。这句说话意思怎么讲呢？就是说呢，你越是相信奇迹呢，奇迹越是亲近你的。你越不是相信这个奇迹呢，奇迹就远离你的。这个就我们说很公道，是吧？你越相信他，他就越亲近你咯。你越相信他，你就越接近这个奇迹咯。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呢，从这个角度来欣赏下这段圣经的说话究竟带给我们有什么今日活生生的意义在当中呢。我记得呢，大家都知道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电视台，他拍了一个特辑，这个特辑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叫做《寻人记》。 寻人记，其实他讲紧一啲咧，系那些年曾经发生过嘅新闻嘅人物，吓，总共拍咗十集，最后一集就都播咗啦。咁啲新闻嘅人物咧，其实就唔系咩大人物嚟噶，唔系啲咩顶呱呱出名嘅人物，其实都一般普罗大众平民百姓嘅人物。就正因为佢哋一般嘅人，所以佢哋嘅故事咧，其实系好宝贵嘅。因为坦白讲，我哋都系一般嘅人啫，我哋都系平凡嘅人啫。但喺当中，我哋睇到啲不平凡嘅故事。今日讲到呢个记者咧，就千辛万苦嚟到去寻找揾翻过去喺咁多年里边一啲好重要嘅新闻片段里边嘅人物，重新去揾翻佢哋出嚟，去睇翻当年当日所发生呢件事，同埋直至到如今呢一啲人，佢哋过得点样咧？他们活得开不开心呢？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常常看新闻都很快看过，就将这些忘记了，因为每一天都有新的资讯。但当我们重新将它组织去寻找的时候，又找到有新的意义在当中。最后那一辑就是讲的鸡蛋撞地球的故事，就讲在三十年之前，就是1991年，三十年之前，在香港某一间的学校，女子中学里面一班读中六的高中年级的女学生，他们知道在这个科学这个学科里面有一个比赛，就叫做鸡蛋撞地球。我可能我当作个老师会记得这件事情。那就说呢，怎样鸡蛋撞地球呢？就是将个鸡蛋喺企喺學校好高嘅地方，大概有14米咁高，就掟落嚟地下。呢個雞蛋跌落地下，要唔會打爛，唔會打破嘅，咁就成功啦。咁我話就好難喎。咁但係其實當中有竅門噶嘛，咁都叫做就要諗計仔咯，有創意咯。就好似我哋做好多節目都係咁樣情況。咁呢幾個女學生就組織成為一個團隊，就參加呢個比賽。他们用尽千辛万苦去尝试去想计，即是怎样令到这个鸡蛋由这么高的地方掟下来地下而不烂呢？当然想想地下铺什么垫住，掟的力度怎么掟，角度怎么掟。结果他们买了很多鸡蛋在家，在家呢就成日都练习，总共打烂了200多只鸡蛋，并且呢是日以继夜地在家或者回到学校的实验室里 去做这个尝试。终于呢他们成功了，雞蛋撞地球，這個雞蛋不會打爛，上了新聞了，成為了新聞的人物。30年過去了，這個記者重新去找回這一班當年的女學生，但很可惜，是很多人都失散的，是找不到的，是失聯的。結果千辛萬苦底下，只是找到其中的3個女學生，那就訪問他們，並且回到當時的那個學校，要重溫一下這件事件。咁啊，當年如果佢哋係18歲嘅話咧，就今日訪問佢已經係50歲啊，人生就即係過咗一半啊。咁佢個係人生好多唏噓，但係佢哋再重新去諗翻講翻呢件事嘅時候，仍然好興奮，仍然好快樂，因為佢覺得呢件事喺佢哋生命當中係一件不可忘記嘅一件好重要嘅事情，而且係一個奇蹟嚟嘅。即係起初點樣能夠令到雞蛋有咁高抌落地下唔爛咧？咁是不可能的，但是奇迹是出现的，他们透过他们的千方百计去设计 去做计划，是能够成功了的。30年之后，记者问下这3个 女学生，现在都做了人家妈妈了，是吗？你们有没有人当中做了科学家？因为当时跟这个科学的学科有关的，结果大家都摇摇头，没有人做了科学家，有人可能做了医生，或者做生意，或者做全职家庭主妇，但系冇人做科学家。但就算冇人能够成功做成为一个科学家，佢哋仍然一样咁开心，一样咁快乐。因为透过当年30年前佢哋参与呢件事，佢哋学到好多人生宝贵嘅功课。佢哋学习要去大家合作，同心协力，一齐嚟到去谂，一齐去度巧，一齐去计划。同埋一齊去捱夜，一齊嚟到去花好多精神時間嚟到做呢啲嘅比賽，但係佢覺得係好值得嘅。雖然我哋冇人成為科學家，但係我哋最終都覺得係一個好深、好好嘅嚟到成就。最後呢個記者結束嘅時候就話：我哋相信奇蹟。 这样才会遇上奇迹。他说其实在三十年之后再找回这些平平无奇的人真的很难的，是吗？人海众生浮沉，你找回这些人是很难的，但都竟然被我们找到，而且可以重温回昔日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相信奇迹，这样我们才遇上奇迹，相信奇迹的人才会越是接近到有奇迹发生在他们生命的里面。今天圣经的故事最重要的人物是说，其实就是讲父亲和一个儿子。如果你打开圣经，旧约圣经一路去到新约圣经，是讲很多个故事是牵涉父亲和儿子的。如果你喜欢写小说或者写剧本而又讲一下父子情，其实我介绍你读圣经，你找到很多这些精彩的内容、桥段、故事和对白都记载在圣经里面。由旧约去到新约都很多讲到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又或者你想说打造下亲子情的关系怎么改善呢，我读下圣经，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就很精彩 的对话。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就亦都是一个父亲和儿子，父亲向来被人感觉得就很酷的、很冷酷的、很少讲嘢嘅，但其实圣经里面所形容的父亲，当他一讲嘢的时候，他们的说话是惊天地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所以今天就看看父子的这段感情在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主宰的穿插底下，怎样成就一件生命中的奇迹的事情。有一天这个儿子生了病，而且病得很重，病得不轻的，可能是一个急病，是重病，很紧张。这个父亲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于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到耶稣那里去恳求，去哀求耶稣来到去救他的儿子，医治他的儿子。怎样才能够经历到生命中的奇迹呢？这段圣经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也都包括这个儿子，他们都经历了这一场生命中的奇迹。他们是怎样经历这场奇迹发生在他们生命里面？但如果只是这样说，我觉得没有意思的，因为圣经不是只是讲给过去的人来听，圣经是对着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今天我们又怎样经历神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这个才是我的重点。但我先看这个故事，但我记得一阵间临结束之前，我们会回到这个同样的问题那里。第一，他承认自己的无助，事实上是的，多个人觉得他自己是很有办法，我有很多资源，我有很多朋友，我有很多能力势力，他不觉得自己无助的。一个不觉得自己无助的人，他永远不会想到需要一个奇迹出现，是吧？大家都知道，你觉得我很厉害，很有办法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需要奇迹的，甚至连祈祷都不用做的，是吧？但当你觉得你自己是不一无可靠，一无可取，什么都没有，你承认自己 是无助的时候，你就很期望有个奇迹来到出现。这个父亲他去到这个地步，虽然他是很社会上面有地位、有能力、有财富，但是他要承认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在他的儿子病重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他是承认到自己是无助的。圣经一开头讲到四十六节，就是耶稣又来到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那圣经都很简单的就交代了个事情的背景了。背景就是说耶稣又去到加利利的迦拿，为什么这么沉气讲加利利的迦拿而不是直接讲迦拿就算呢？因为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都叫做迦拿，所以为了要以致分别呢，就讲明这个地方就是发生在加利利省里面这个地方叫做迦拿。而这同样就是这个地方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呢是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将一些清水，淡然无味的清水，可以改变成为了美味的一些好酒，是一个神迹，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个讲到变，其实迦拿就是变的那个主题，想到迦拿就想到改变，唯有耶稣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
產生改變，唯有耶穌能夠在我們生命裏面造就一些改變。你想回頭，你的生命是怎樣被耶穌所改變？就正如剛才所說，這班高中的女學生回顧三十年過去，他們又怎樣經歷到改變，是一樣的這樣的道理。而聖經為何又說到耶穌又到了加利利的加拿呢？好像有一種沉氣，就這樣說他到了就算了。其實他就是想說的一件事，耶穌是有計劃的，耶穌是有目的的。耶穌為何他又再次來到同樣同一個地點加拿這個地方？因為耶穌知道，耶穌知道那裡有一個人現在正在一個無助的地步，很大的需要，而在那裡他將要來到尋求耶穌的幫助。所以耶穌是故意是又來到同樣的一個地點。你有沒有想想，有時候同一件事情兩次發生在你身上，同一樣的處境是兩次或者甚至三次重複會出現在你的身上，有沒有想過豈不是都有神的意思、神的旨意呢？或者神給我們有鄭重的提醒呢，就是要我們去改變咯。聖經說到這個人呢，原來是大神來的，即意思就是說不是平凡之輩，如果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說屬於皇室裡面的一些高官、啊、當時呢就是這個希律安提帕這個分封王呢，就管理統合著這個加利利省的，所以他就是為了這個王來辦事的，是一個高級的官員，很明顯肯定他一定有財富、有權柄、有勢力，手下有很多人任他差遣去做事。但是就算是這樣，當他的兒子病到很重就來要死，在這個這麼緊張的時候，這些一切一切都幫不到他，他覺得自己毫無幫助，他承認自己是無助。聖經說他的兒子在哪裡生病呢？在加百隆，一會我們看看地圖就知道加百隆在哪裡，在那裡患病，而且病到的地步就來要死，真是急病來的，來得很快，來得很急，可能他已經看了很多醫生，吃了很多藥都不能夠幫助到他，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找耶穌。其實聖經這段講到病和死這兩個字是很應我們這個時刻的，人類歷史以來病和死岂不是都是跟我們是很直接有關係嗎？在每一個時期、每一個時間、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文化裡面都有病與死，我們說生老病死是非常之平常。想回頭我自己的人生，我都經歷了很多病，我都病緊的，現在有些所謂長期慢性的病在自己身上，病是很平常，很多人都經歷緊呢樣嘢，或者就算你經歷未經歷過呢件事，都可能喺你嘅親人裏面有呢個經歷。病會令到我哋會頻臨死亡嘅邊緣，病人同埋將要死嘅人係俾人覺得係最可憐嘅，係最絕望嘅，最灰心嘅，最無助。但唯有耶穌就好似佢喺加拿咁樣，能夠帶俾人有改變。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年两年多的日子里面，病和死是不是经常都听到，是不是经常都在人的嘴里面讲到这些事情？就是啊，读这段圣经 apply 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有意思了。耶稣面对的这个人就是处理病与死的这些危机，还有令到他很担心很忧患，找不到出路，唯有他遇到耶稣，他的生命、他的处境才有改变，他的生命里面才出现到有奇迹的事情。虽然他有财有势，但是仍然救不到他的仔，这个 是一件令人感到很唏嘘、很可惜、很难过，但是又是很真实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呢，即我们有拥有很多东西，但发觉呢越到头来是一无可靠的，是没有帮助的，帮助不到我们的。这个人做一个这么高级的官员，这么有钱、这么有财富、这么有势力，但是面对着他的儿子患了重病要死了，却是什么办法都做不到，所以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无助的人。唯有当人肯去面对自己的无助，承认自己的没有办法，我们才有机会见到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奇迹的出现，就是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到作祂奇妙的工作。苦难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时常要走的道路的，人生有很多条路，痛苦的路是最多，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数回转头，快乐的路不是那么多，开心的路不是那么多，痛苦的道路哇很多的，真的很惨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苦难越多安慰亦都越多。如果你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差不多每一段都讲到苦难，又每一段都讲到有安慰。越多苦难，神亦都愿意来到安慰那些受苦的人。耶稣都讲过，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的，在世上每日都面对苦难，不过你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耶稣怎样胜过世界？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结果就得胜了世界。所以神给苦难给我们身上，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惧怕，因为通过苦难神给你个功课去学习，通过苦难神是让你经历祂在你生命里面的奇迹，通过苦难你得到安慰了。请你记得，你也要去安慰一下人家，帮助一下人家，鼓励一下人家，这个是圣经的道理。不单止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无助才可以见到神迹，第二我们要听到耶稣，听到耶稣是很重要的。听见耶稣其实是，如果严格来说，是一个被动的一件事情，是吧？你听东西是被动的嘛，人家讲东西就听了在你的耳朵里面嘛，是吧？你是被动去听到的。其实很多人都是被动而听到，结果产生成为转化成为主动的能力，这个就代表神的恩典。我们本来没有这个机会听到的，就是神让我们听到。我们本来没有机会听到这个这么好的耶稣的救恩，这个福音，但神却是千方百计让我们去听到，以致我们得蒙他的拯救，很重要的。圣经记载说，这个人呢，他听到耶稣从犹太这个省份呢，就来到加利利这个地区，于是乎因为他住在加利利嘛，所以立即来去见耶稣了。所以听见耶稣呢，是他一个人生一个转变的开始，亦都去经历神迹的第一步，就是听见了耶稣。这个背景要解释一下，因为圣经通常都要解释一下背景的，就是背景发生在第45节，讲到耶稣到了加利利，加利利那里的人曾经在耶路撒冷见过主耶稣，见过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行过神迹。咁呢啲人咧，從耶路撒冷過完節之後咧，譬如呢啲嘅逾越節過完咗，就翻嚟加利利。咁佢翻到嚟之後，就同當地嘅人講翻佢哋嘅所見所聞，尤其是有關於耶穌所行嘅神跡，就講曬俾你聽。呢啲人就被動咁聽曬呢啲，其中一個聽到呢啲事嘅就係呢個高級嘅官員，呢個傷心難過嘅父親，佢聽到咗。所以很奇妙的，神的带领安排就是这么奇妙。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人的面前分享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经历，一些见证，目的是要让他们都有机会是听到主的福音。有时候我们说，我讲的都不知道听不听，可能他不听的，但是神又让他记得，他不想听那些都要记得在他的耳朵里面，这个就是这么奇妙。所以我们真的要好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不是我们讲得叻，以致人家听到，是神让他故意让他来到听到这些信息，这些才 是宝贵的，就好像发生在这个父亲的身上一样。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那里来的，这表示了一样东西，听是第一步，一个人听到他才可以开始去信这个道理。当然继续讲下去，就是有传道的人才有信听道的人，所以都是一连串是有关系的。所以足以证明听是很重要的，能够有机会听到这个这么好的道理是神的恩典。神在你身上有恩典让你来到听到，你有没有珍惜？我们怎么听到神给我们说话呢？有三方面。第一是通过圣经让我们听到，圣经就是神的说话，神的启示，让我们明白祂对我们的心意，还有圣经是让我们知道今时今日究竟神要跟我们讲什么，以致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的人生里面每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有很多人家里面有很多本圣经，但是你是封了尘的，很少打开来读的， 很多人虽然你的电脑里面手机里面都有一些的圣经版，但你很少拿来去读。求主帮助我们来到好好的来到去读圣经，明白下圣经究竟讲些什么。因为通过圣经，神让我们听到重要的信息。第二，神是通过他的仆人，圣经里面有很多仆人，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在这两千年以来的教会历史里面，神使用了很多传道人、牧师、宣教士、教师、教会的领袖、成熟的基督徒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神所用的仆人，跟我们讲圣经的道，分享神的道。我们有没有听？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聚会里面，神就要使用他的仆人宣告他的道。神的仆人没什么出奇，都是平凡的人物，但圣经却是告诉我们，神会使用平凡的人去宣讲神的道，好让我们来听到。第三，神是通过环境来跟我们 去讲的，以致我们听到。什么环境呢？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事，所经历的事，所发生的事，都是我们的环境。有没有想到在这一年两年里面，这个疫情大流行期间，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环境，神都通过这个环境向很多人来说话。你有没有在这个环境里面听到神的说话？我还很记得今天看完 GO2 的片段，很开心，是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这个 GO2， 是吧？哇，要做网上做 GO2， 都不知道怎么做，不懂做，怎么做好啊？但是神又带领我们很奇迹一样，这样每一次就学到新的功课，每一次学到新的方法。所以去年做了三期的 GO2， 不单止我们的儿童圣经班都是网上举行，我们那些的夏令营也都在网上里面举行，很多的聚会，很多的会议都是网上举行。我们可以说越做越好，越做越好，感谢神的恩典。这个就是环境，神都要向我们来说话，我们要让神通过环境向我们说话。所以不要只是抱怨埋怨批评这个环境，神都通过我们的环境向我们来说话的。但问题在乎你有没有个耳朵呢？有没有聆听的耳朵放在你的心中？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杂音、噪音或者不要听的垃圾的声音，但是有没有愿意让神的声音进入你的耳朵里面？你有没有真的在神的面前守洁心清，有一个开通的耳朵，你要听神的道、神的说话呢？第三，来见耶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生命里面经历神迹的第三步，也都最重要的一步。你想想，想回转头，如果你有到第一步，你承认到自己的无助，没有办法，但是你不肯来见耶稣，这样都帮不到你。第二，就算你听到耶稣，听到耶稣的事情，他的事迹，但你都不肯亲自来见耶稣，求耶稣，这样对你又是没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步骤是个关键的地方，就是来见耶稣。这个伤心难过的父亲，他做到这步了，他来见耶稣。圣经话他就来到那里，要求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这个求这个字呢，不是一个普通的要求，不是普通的请求，按照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恳求、哀求、苦苦哀求的意思。所以有人相信呢，他这个人是跪在地上来到在耶稣的脚前来到求耶稣，求耶稣去加百农医好他的仔啦等等。他是一个大官来的，高级官员来的，很多人敬仰的、羡慕的，但他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去哀求。为什么啊？因为他承认自己，虽然我拥有家财万贯、大把能力，但是都救不到自己的仔，承认到自己的无助，所以他要谦卑下来。第二，其实平时就不用他自己出马的，他叫个伙计、叫个手下去找耶稣就可以了，请耶稣专程下去救我的仔就可以了，我怎么自己亲自出动呢？但他自己亲自来见耶稣，这个就表示着他的诚心、他的愿意和迫切的心。真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坦然地来到去求他的帮助。所以信耶稣呢，没人能够代替你的，没人能够代替你去信耶稣的。你能够说、你帮我信耶稣吧，行不行、你代替我去信耶稣行不行？不行的，你要自己亲自来信耶稣，你要自己亲自去经历重生得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求你要到耶稣的面前来， 这个地图是讲给我们听，从加百隆去到加拿之间有几远，它们之间的距离呢大概呢应该是有34公里。这个加百隆就是刚刚加利利湖的那个北边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耶稣常常就在这个加百隆这个地方，或者 Angela 帮我们可以拉近一点，当在在家的观众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就是这个地方。OK 嘛，然后向左边走过来呢，这个就是加拿这个地方，所以之间大概有34公里的距离。今天呢我们一阵间揸架车就走了，是吧？但当时当日骑驴仔的嘛，是吧？行得很慢的嘛，啊啊，唔该晒，这个就是那个加百隆，就是啱加利利海或者叫加利利湖的北边的地方。左手边呢就叫加拿啦，这个地方耶稣在那里曾经行一个神迹，将水变成酒。而家第二个神迹又要发生啦，就帮助这个嘅这个人佢嘅儿子等等。好，唔该晒吓。嗱，呢个好重要嘅一件事情，让我哋系嚟到去明白啊。下一章，但系当时耶稣听到呢个人嘅哀求咧，佢冇立即答应佢，好出奇。耶稣反而讲咗另外一句说话。我发觉到咧，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啲神迹系咁嘅，佢唔系净系讲个神迹，其实通过一个神迹咧，佢引申一啲嘅道理出嚟嘅。有冇留意啦？通过一个神迹，再引申一些教导、啊、教训、啊、道理、啊、等等，你会讲出来的。这个就是他记载神迹的方式，也都直足以证明呢，圣经讲神迹不是只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好奇，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稀奇，那要重点的教导要去引申出来的。所以在这里他引耶稣引申了这句说话，他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你留意到耶稣这句说话真是特登是引申来讲的，因明明他就是是个父亲一个人来求耶稣，为什么耶稣会说你们总是不信呢？是吗？是吗？所以很明显他就藉着这个机会引申来教导在周围看热闹的群众，给他们警告，就是你们不要顾着挂着说一定要看到神迹才信，其实有些人看完神迹都不信的啦，看完神迹就当 看一场热闹咯，看完热闹就散场咯，就走咯，一点事都没有，都是不信的。你留意到耶稣不是说他们不信，耶稣不是说他们不信，耶稣是说他们总是不信，用一句说话是死都不信的了，就是 类似这样的意思，就是意思就是几十年都是这样的，都是不信的。有时候我们骂人都是这样骂的，你几十年都是这样，不信的，不改变，意思总是不信。所以英语圣经的翻译也很好， Never believe。 刚才我们真诗歌赞美到就是唱 I believe， 是好，我们应该 I believe 的，我相信，但很多人调转来的，这个世界是 Never believe 的，无论你讲多少道理，跟他讲多少见证，行多少爱心都好，他总是不信。因为这个就是属灵的争战，是魔鬼我们的仇敌，他故意搅弄人的心，要人家不信，而且无论怎样他都是不信。我们说硬颈硬着心硬着颈项不信，所以耶稣这里引申出这个道理很好，重要，总是不信。过去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走过这条路，就是 Never believe 的道路，永远都不信的，怎么说都不信的。但感谢神啦，是吧？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打动人的心，使到人的生命翻天覆地改变。所以有些人曾经说 Never believe， 永不相信的，现在都来到相信，而且信得很认真，是吧？好像使徒保罗都是啦，从前的 Never believe， 永远打死都不信的。但耶稣感动他改变他的生命，他就相信了，而且是彻彻底底的来到相信，并且是奉献的一生来到相信。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记得这个是属灵的争战。如果你想向一个人朋友传福音，他总是不信的话，你要为他祈祷，以致魔鬼撒旦的捆绑要从他生命里面来到解除，以致他能够被福音的大能所来到感动，来到改变。 很多人为什么不信呢？就是因为他单凭自己的标准，他自己定一个标准，然后单凭自己的眼光眼界来看这位神，结果他认为不可信，他就不信了。就是说，通不过我的思维，我不信；通不过我的哲学，我不信；通不过我的理解，我不信；通不过我的经验，我不信。很多人都是这样，但他忘记了我们都是被造的，我们的思想都是有限，唯有依靠全能的神才能够明白。圣经其实强调就是我们相信就能够看见，但这个世界的人是教我们调转来的，就看见才相信，你看到就信，看不到就不用信，是假的，是魔鬼欺骗我们。相信，你相信神，你的眼睛就打开，你就能够看见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作为，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父亲，这个做大臣的官员的父亲呢，他继续他不放弃，继续来哀求耶稣，求耶稣，趁我的仔还没死，还没断气，你快点下去救他啦，医治他啦。你看到他那个一个这个父亲的爱儿女那种心是超级爆晒棚啊。所以我说你如果要看父子情呢，读圣经你找到很多父子情。又或者你觉得我不知道怎样跟我的仔沟通，或者个仔说我不知道怎样跟爸爸沟通，读一下圣经，很多这些父亲与子女的故事的桥段，还有他们之间怎样讲这很有意思。这个父亲差不多去到一个呕心沥血，将他所有的东西都摆低了，放低了他的身段，就是为了他的仔，感谢神。这个就是那个爱的个最伟大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父亲，在到耶稣的面前，他不但只来见耶稣，他要来求耶稣，卑微的来到主的面前，甚至跪在主的面前来到祷告，迫切的祷告祈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的。所以祷告不是只是祷告，你是要迫切的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星期五早上的查经班呢，通常就是查完经之后呢，我们就祷告的，我们就会分享为什么人祷告，为什么事祷告。有时就为通常做爹地妈咪就是说为我的仔祈祷啦，为我的女祈祷啦，他要考试啊，他身体不好啊，等等很多东西祈祷的。所以在这聚会里面你就看到这父母亲的心肠，哇，真是超级爱心爆棚。但有时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提出为些朋友祈祷，特别是我们都不识的朋友，就请我们同心为他祷告。我们一样都为他祷告，讲个见证。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个姊妹叫 Shirley， 她就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她就聚会的时候就提出为她一个朋友祷告。但这件事 是很紧张的，她说她的朋友呢刚刚去完接种疫苗，回家呢就不舒服。当然其实不是个个人接种疫苗都不舒服的，首先要讲，不过他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就不舒服，很不舒服，那就唯有立即去看急诊，就是急症，急症看完之后没办法，意思就是都说帮他安排见专科医生，专科又不是那么快有得见嘛，要排队等，你回家先啦。他又不放心，又要找他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看了之后我都没办法的，帮你不到，等专科医生啦。那就在那段时间呢，这个姊妹 Sherry 就去探访他，那你就听到他这件事情，那呢就 Sherry 就说好了，我们帮你祈祷啦，我回去在我们聚会里面请牧师和弟兄姊妹同心为你祈祷啦。之后呢在那个跟住个礼拜五的聚会里面提出来啦，那我们就同心为他祷告。那然之后呢，刚着两日之前的我们的聚会里面，这个 Sherry 就做了分享，他说哎呀，神好奇妙。他说呢，你记不记得大家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为这个朋友祷告，我们大概有个印象都记得了，虽然不认识这个人的。但我们为了祈祷之后呢就 有变化了。早一排呢是不是很热，那个热浪逼人，哇，大家热得很交关。他就在那个其中有一个晚上，他突然之间是祈祷之后发生的。他就说呢，突然间觉得很热，热到地步好像有一股电流通到他的身体上震一震。跟住冇幾耐就發覺咧，佢所有嘅唔舒服佢走曬喎。咁先講下佢點樣唔舒服先。唔舒服到個地步，佢半邊身體咧就好似有冰冷嘅感覺，即係好危險啦！其實咁樣，即係半邊身冰冷，手指都冰冷。 但嗰个电流一通过，啊，好似通咗啦，就冇事了。咁咧就阿 Sir 就特登就打，琴日仲打个电话俾我，就解释翻就话佢对过啲时间噶啦，系佢讲俾我听之后，我探佢之后，我哋翻嚟祈祷，祈祷之后先至发生呢件事情嘅。咁所以我证明咧，佢话系我哋同心祷告，神系亲自嚟到成就呢件嘅事。咁咧，其实我礼拜五听完佢讲之后咧，我都十五十六，究竟我要唔要分享呢件事咧？咁啊，咁但系琴日咧，我又突然间收到佢个电话，佢又再详细又讲俾我听。咁讲完之后咧，我都仲喺度谂，我要唔要分享呢件事情咧？咁要祈祷，直到今朝咧，我就话吓，就分享呢件事情，有呢个感动就要分享呢件事情，所以我都冇预备到喺 PowerPoint 喺呢处。个目的就系想见证一样嘢，就系我哋迫切祷告系神喺度做事情。就好似呢个父亲，佢迫切嚟到耶稣面前哀求，就喺佢生命里边行咗一件生命里边好重要嘅奇迹。耶稣点样同呢个父亲讲咧？佢话你翻去啦。听咗呢句说话咧，就好似觉得好泄气啦。就耶稣叫我翻去，咁我明明想请佢落去帮我医好个仔噶嘛。耶稣叫我自己一个翻去咁，但系你听埋耶稣后边嗰句讲，耶稣话咩啊？你嘅仔活了。即是你的仔好返啦咁。哇，呢个先重要喎。呢个好宝贵嘅一句说话，其实係讲緊一个宣告，生命中係有奇迹。耶稣每一个奇迹行嘅神迹，其实佢有一个意思就话俾你听，係一个宣告。喺耶稣里面，我哋嘅生命係会有奇迹嘅出现。结果呢个人嘅反应係咩？佢就相信耶稣所讲嘅说话就返去啦。佢信耶稣嘅说话，呢个係个重点嚟嘅。耶稣已经宣告了生命里面有奇迹，但是这个人要去相信耶稣的说话，说生命是有奇迹，这样才能够好像火花那样拼发出来，产生一个作用。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信心。如果我们祷告自己都没有信心，都不信得过自己所求所祷的话，这样是没有作用。所以我们的迫切祷告是包含了有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所以有人说信心不是一种感觉，信心亦都不是你的眼见，信心亦都不是任何的理由。信心是什么呢？乃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捉紧神，这个是信心。等于我们读圣经，有没有捉紧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话语里面那位神？你捉到了之后，就曾成为你生命里面宝贵的信心，相信生命里面有奇迹。这个父亲他做到了，所以他亦都经历了这个生命里面宝贵的奇迹。我们常常犯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我们常在等等神行第一步。神行一步，我们又跟他行一步咯。神行第二步，我们又跟他行第二步咯。没死的，一定啱的。但其实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神是想我们行出信心的第一步，这样他才继续去做。其实圣经有这些例子的。神话俾呢个阿伯拉罕听，你带个仔以撒上山啦，将佢献祭啦。阿伯拉罕会唔会话神啊？你预备咗一只羊喺上高先，我先行上去啦？冇啊嘛，佢要信心踏出第一步就上山咯，系嘛？先至等到睇到神嘅作为。嗱，我屋企养咗只猫，大家都知道，咁个猫叫做 Happy，Happy 咧就好犀利嘅。每次我哋出咗街之后咧，我哋翻屋企，佢就屋企门口等我哋噶吓，即系一开门就见到佢啦。咁跟住佢个。慣常的動作是什麼呢？跟住就掉頭走，一路行一路回頭望下我哋，意思就是跟住我行啦咁啊，跟咁一路跟到入房間，就跳上去張牀度，然之後我哋就要幫佢按摩，摸下佢，氹下佢，錫下佢咁。誒，呢個咪就係嗰個動作咯。佢行出第一步，我哋就跟住佢行第一步咯。呢個就係信心嘅一步，好重要。神盼望我哋行出信心嘅一步。呢一個父親咧。佢就行出信心第一步。你想象一下，如果耶稣话你翻去啦，你个仔好翻啦。如果呢个人唔信啊，佢喺度磨烂只啊，喺度揼地啊。耶稣，你唔跟我一齐翻去，我唔走噶，我死都唔行噶啦。咁你都冇行出信心第一步。咁耶稣话我已经医好你个仔啦。咁你都经历唔到啦，系嘛？好多时候我哋唔好笑啊。其实我哋就好似咁，我哋成日都喺度磨烂只噶。唔信唔得个神啊嘛！哇，你俾我做咗睇多几样神迹先，我先至信啦，或者做多几样嘢，我先至跟随你咯。唔需要，弟兄姊妹，我哋常常都系咁样。其实神喺度等紧我哋行出信心嘅第一步。所以 这个人回转头回家的路上途中，他有一些仆人就赶过来迎接这个主人，告诉主人，哇，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你的仔好回来了。这个哇，你的仔好回来是说的 living， 即是意思即是现在即已经好了，现在是很活泼的意思。不是说刚刚才醒啊，蒙蒙松松啊，现在才开始好一点，不是啊。即是说一路他们已经见到他好回来，我就马上出来，因为要走30公里的路嘛。所以这里他现在已经很活泼的那个意思，很生猛很精神那个意思。你看到这个神迹是何等的一个实在。他就立即就问他验证一下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仆人就说是昨日，即是昨日这个未时，他这个病就退了，这个病就离开了他了。未时即是我们中国十二时辰嘛，计算的嘛，啊，我们中国时辰就每个时辰有两个钟头，所以就介乎下午一点到三点当中的那个时间，所以你看有些英文圣经翻译就译做 是下午一点钟，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这样来。所以我对翻就发觉，这个不就正正是耶稣跟我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咯。耶稣正是跟我讲话，你的儿子活了，就是这个 exact timing， 就是这个时间。哇！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些逻辑思维智慧，就让我们去对照神的作为。好像这幅图这样，当这个父亲还在愁眉苦脸告诉耶稣他的仔病了的时候，他的仔真的病得很严重。但当耶稣一回应就说你的仔好翻了，就是很生猛，已经很精神。感谢主，这个就是神迹。当我们相信神迹，神迹就会接近我们，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发生。神给我们有机会去验证祂的神迹，证明这些一切一切。就刚才我讲到这个姊妹特登最好打个电话跟我解释，强化了我对这件事情的那个理解和所接收的，不会有错误，是绝对正确的，时间上是对拼得是非常巧合。感谢神的一个恩典。结果是怎样呢？他和他的全家的人都信了。信了什么？不是信那个神迹，是信这个行神迹的主耶稣。这个往往都是福音书里面强调，不是信那个神迹。如果信个神迹的话，这样我们偏差了，而是相信行神迹的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又真又活的一位主。你要认定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是行奇迹的一位救主，这个就是相信。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相信只是停留在头脑那里，相信只是停留在局部那里。有没有相信神耶稣这位救主是在你生命里面行奇迹呢？不过每一个人需要的奇迹都不一样。对于这个父亲，他当时需要的是这个奇迹；对于另外一个人，他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的奇迹。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很特别的人生里面，你需要的可能是某一个奇迹，但你要认定相信耶稣在你生命里面行奇迹。圣经补充了这句说话，就是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是在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迹。神迹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原文总有四个不同的字，它都可以翻译或者解释成为神迹的。但唯独是今天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整卷的约翰福音书每总共记载了耶稣行了七个神迹，但神迹那个字完全都是一样的，同样那个字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记号，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意思就是神迹只是一个记号，是告诉你听背后那个宝贵的信息在哪里，背后最重要的你对耶稣有没有加深对耶稣的认识，加深了你对耶稣的信靠和你对耶稣的侍奉。刚才我讲过，最后我会再一次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不过这次加了个你在里面。你怎么经历在生命中那些奇迹呢？怎样才可以经历得到呢？中国人有句说话说，欲不啄不成器，大家都知道，本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石头，只要经过一个师傅仔细的来到雕琢，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雕刻像，或者成为一个工具，成为一个器皿，很宝贵很有价值。生命的奇迹就是好像这个过程一样，生命里面神在我们不同的时候都给我们经历奇迹，其实目的是要改造我们， 改变我们，重新去建构我们，建立我们，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一个更加成熟，更加长进，更加优美的人生。不过你要记住，雕刻是一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怎么痛苦啊？因为那些不对的，那个师傅会剁走的嘛，劈走他的嘛，这里不要他就拿走他的，是要痛苦的，因为甚至会流眼泪的，是要付出代价。但是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行的神迹奇事，你愿意让你生命经历他的奇迹，以致能够被神更大的使用。让我们同心起立，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思想一下，你怎样可以让你的生命经历到你所需要的奇迹呢？这个人承认他自己的无助无能力，这个人有机会听到耶稣，但他不是停在那个地步，他主动的来见耶稣，来迫切的哀求耶稣，结果他生命里面就能够经历到这个奇妙的事。你呢？我呢？我们呢？又怎样呢？求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昔日你行的神迹，每一次都有一个信息是告诉当时的人来都知道，每一次亦都告诉我们今日的人来都知道。主啊，求你借着圣灵在今天这个聚会，在这段经文，在这个事件当中，让我们想到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都需要一个奇迹呢？我们是不是都等待生命里面有一个加拿的出现，就是改变的生命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真的是来到去承认自己的无助，承认我们真的需要来到去亲近主耶稣，来见耶稣，祈求耶稣。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都交在神的手中。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平安，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在你生命每一个境况里面，都与你同在，向你说话，让你来到听到，并且经历他的奇迹，在你生命里面来到被你所经历。我们同心祈祷，领受祝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清楚，我们安静默祷之后，自由交通。